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哎呀，今天太高兴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您又来了。
哎，
今天怎么会有机会又亲自光临到节目？
上午开会嘛，上午开会，下午演讲，然后演讲完了以后就过来了。听起来是顺便，
你过得太充实了。
主要还是针对要到大春兄节目上来，有一些亲切感。
来，我们今天有好几个题目，还很特别的。之前当然我们听过这个火星探测器，接下来要有一些这个活动，为太空人铺路。火星探测器要进入轨道研究，谈谈这个轨道研究。
对，又是有一个新的火星探测器了。他们每隔两年就上去了。那现在呢，在去年11月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它的简称叫做 MAVEN。 MAVEN 也就是说它是研究火星大气跟挥发性物质演化的。
那么 MAVEN 一定也是一个 acronym， 一个缩写的
一个缩写，所
以 M 一定是 Mars Martian 是吧？
对，
At A 是 atmosphere， 我猜的。
对，大气层 atmosphere。
嗯，那 V 我就不认识了。
volatile 是挥发性的物质啊。然后挥发性物质的演化 ，volatile evolution， 所以 V 是这样来的。V 后面 evolution 当然有个 N 在里头嘛。
是。
所以 MAVEN， 所以就是 MAVEN， 当然也就是大家凑出一个喜欢的名字来就是了啊。但是它这个是要去研究它的大气层，这一个火星的探测太空船不登陆的，只是绕在火星周遭绕行收集资料，
是
研究它的高层大气。
嗯哼，这高层大气有些什么样值得研究的内容？
就是因为火星的其实它也有它的气候在，火星有它的，我们讲气候跟天气是两回事啊。气候就是30年观测的记录累积我们才叫气候的，天气是每天都有的，
是
火星有天气也有气候。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最明显的例子，譬如说夏天，你这个冰冠就缩小了，
是，
然后冬天冰冠就变大了。火星的冬天跟夏天，但原来的说法是说冰冠本来就是二氧化碳的干冰组合的，所以到夏天热的时候挥发了以后进入到它的大气，主要是二氧化碳，冬天又缩回来了，像这样子的变化，后来发现不完全是。它的冰冠底下其实是水冰，不完全是干冰，
是
它其实含水量蛮高的。
嗯哼，
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沙尘暴，
是
火星三不五时就会产生一个沙尘暴。
嗯，
偶尔譬如说在南极附近南半球产生一个小小的圆圈的沙尘暴出现了，
是
那隔不了多久就会席卷整个火星。
嗯，
所以火星其实他们在发射探测任务，尤其是登陆任务的时候，非常担心你要降落的时候碰到沙尘暴，
是
那就很麻烦。但是沙尘暴其实它的能量来源也是来自太阳。太阳加热产生的温差对流开始产生沙尘暴，
是
那你整个沙尘暴把火星表面都笼罩了以后，太阳能量进不到地面上，哎，能量断了，
是
慢慢沙尘暴又回去了。
过去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那么多火星探测车的新闻啊，什么机会号了，后来又是这个
精神号
了，
好奇号了，
我们都以为接下来就应该就是太空人要登上火星，可是看起来中间还隔了这么一层。
对，
那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对气候要进一步掌握，才能知道把火星人吓在哪儿，是吧？
听起来像个蛋一样，
是不是？
不，其实要管的因素太多了。就主要是说你过去单程就是八个月到那以后，你好歹要待几天吧？所以整个路上的食物饮水一直是很大的问题。
是。
然后八个月的心理素质也是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当然你说到那边去研究它的气候的变化。对于那边什么地方降落以后怎么生活，
是
我相信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太空人去降落的话，最重要的一开始当然是像月球上的一样赶快捞几个石块。
嗯，
就像我们现在回头看，哎，有一回我在网络上还真的看的那个阿姆斯壮跟埃德里的，
是
刚下登月小艇马上捡石头。
嗯，
为什么一刚下登月小艇急不匆忙的讲完了那句话，我的一小步怎么赶快就弯腰去捡石头，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任务可以多长
啊！
你万一马上危险，
挖一勺子是一勺子，
对对对，危险要来了，马上得走的话，再得带点东西回来。
嗯
哼，所以火星也是一样，
是
对。
但是太空人登上火星，终于看到了一个数字，说这个梦想最快也可能只是2030年啊，最快
哎呀，我们现在是2014年嘛，意思说15-20年之间可以实现。
嗯，
可是我记得15-20年这个数字也过去也出现过。
对，
yeah，
就是我们被骗了不止一回，骗大的嘛，对吧？
但是我想，至少大家努力努力就有希望吧。
嗯，可是另外一个新闻告诉我们，好像又有新的交通工具了，是吧？我想象之中是车子的形状。啊 ，NASA 要打造太空计程车。啊，
那其实太空计程车也是个太空舱的形状了。
嗯，
但是呢，这个太空舱的形状呢，就是一个民间科技发展出来的，所以才叫计程车了。
嗯，
所以 NASA 以后呢，就不用自己的私家车了
啊，
而是搭民间的出租车，
是
去做运补跟把人送上去、送上太空的任务。
嗯哼，
就是这些任务呢，都已经商用跟民营化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在节目里说过不止一次 ，NASA 的作为方向呢，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的美国的 NASA 是把所有这些太空科技的精华抓在手里，
是，
这是神圣的不得了的，让大家仰望、仰之弥高的东西。
嗯，
到后来发现不行，民间的资源跟民间的精力创意才是真正所有动力的来源。
嗯哼，
所以他把这些科技释放出来了以后，民间像什么 SpaceX 啊，像什么天龙号啊这些的，
是
陆续出现了。所以你 NASA 就自己不要搞得那么辛苦，而别人可以帮你把人送上去，把货物送上去，你只要付钱就可以了。
现在国际太空站到底是不是 NASA 自有的？
啊，不是，它是好多国家凑在一起，
嗯，
合在一起合建的啊。所以美国、俄国、日本啊、意大利、加拿大这些国家的。但是呢 ，NASA 现在提出了一个高达68亿美金的太空出租车、太空计程车，
是
这样合约了。波音公司跟他签署了。另外是 SpaceX 太空探索，所以他们两个都拿到了大笔的计划，未来就坐小型的出租车哈，是能够把太空人送上去的，一次要求跟我们在地面的计程车差不多
啊
，Yellow Cab 四个人
是啊，一次四个人，司机不算，
司机也算，司机也算一次四个人，
嗯哼，
然后希望在这个时间比较近了啊，2017年底
是还有3年，
对，完成首航了，
嗯哼，
然后呢？那 NASA 派出太空人去试飞，然后大概有2到6次的载人上太空的任务，
嗯，
所以这一笔钱呢，就会实行到2到6次就算结束了。
那么这个太空计程车的外形、它的内装或就我还是也可以想象一下，您能介绍一下吗？
它还是像这个圆锥形，前面加上一个尖锥形的东西啊，
嗯，
跟传统的太空舱其实蛮像的，因为它有它的。原则，你送火箭送上去的时候，它的形状就只能是圆柱形，跟前面是尖的。
为什么来我们这儿都是扁的盘子，我们送上去都是锥子呢？啊，
那这很有意思啊！这每个地方的审美观念不一样。
我认为是，如果飞碟现在都看，哎，前不久还在网上我看到，就是人类史上第一次非常清晰的看到瞬间移动的飞碟。
啊啊啊！然后呢？
你不信是吧？你看你那个表情，
我很有趣啊。每天日子要听点这样的故事才好过。
还是不信有飞碟？还是说这个碟子的形状的确不大可能？
对，因为本身它跟飞行动力学是有问题的。
嗯，
所以然后这个碟子你本身你要看得到，我如果物理是可以应用在太空船上、太空飞碟上，如果它也应用我们同样的物理的话，
嗯，
你总要有个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吧？
嗯，
它才会起来，才会运动吧？你如果说这个飞碟能够违反了物理定律，牛顿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的话，那我们的物理就不用教了。但你到今天为止，你得望远镜看向宇宙最边缘，一直到宇宙最边缘的天体天象都还符合我们在地球上发展出来的物理定律。
嗯，
所以飞碟恐怕也应该是应用到物理定律。
所以无论是波音或者是 SpaceX，
对，
这两家航太公司还是不会卖盘子。
啊，你说把它打造成个盘子，让大家满足了幻想上面的迷恋，是不是？
起码这一点如果做到了，我认为飞碟可能，不是飞碟电台了，飞碟的确就有可能，好像成为一个载具，对不对？
对，以后6-9-8也可以设计一个专属的。哎，大锤兄，不过这边也有意思啊。
嗯，
为什么？那你说 NASA 把这些低轨道运输的工作都交到民营市场之后，
对
NASA 自己要干什么？
嗯哼，
他说了，Charlie Bolden 说了。他出租车载人任务之外呢 ，NASA 另外去找别的事情了，像什么要登陆火星了，这是一个哈，
嗯，
登上小行星，要把人送到小行星上面去了，然后飞越轨道了以后，飞越月球的轨道， 然后呢，在太空里面想办法找地方种食物给自己吃了。
啊，在太空里面种？
太空里面的任何一个天体上面，
嗯，
也就是月球跟火星了，
是，
甚至是小行星。所以他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在外面开始种东西，
嗯，
长出来还能够吃的话，也就等于是把人类生长的空间、生存的空间也拓广了，
也拓展了。
对，
对。可是采收的成本会很高啊！啊，
哎，钱不是问题啊。
好，那么太空探索公司的这些个计划，
嗯，
还有他们也有可能会像 NASA 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也。要如果我是这种公司的话，我一定会把我们的某些技术视为禁卵，
嗯，
而且绝对不会去这个传播的，嗯，那我才能够保有一些这个优势嘛。那我们怎么去期待那些民间公司也能够在他们的 R&D 之余可以能够普及他们的教育？
我要民间公司即使是发展出新型的科技，无论他的科技是他自己发展研发的还是由来自 NASA 的技术转移啊，应该还是会很小心很守密的，因为这是每个国家的重要的资产嘛。
是，
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你要把事情做完才行。这是为什么从冷战以后啊，慢慢大家的太空计划发展的方向就从竞争走向了合作。
嗯，
你像你今天
是互相交流
加拿大对日本，大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module，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模组，凑在一起搭了国际太空站。
嗯，
你可不能跟别人不说你的技术特点啊，你要对接，然后你这打开以后别人到你这儿来参观，
嗯，
你都得让他知道你的技术细节是什么。
是，
那现在我觉得都还好了。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哈，
就是太空科技的知识是没有疆界的，
对，没有疆界的，有些可以交流的。
嗯，日本要做一样东西，
嗯，
太空电梯，我们也听过好多次了哈。
对，
我在想地球上有多少资源可以，就是我说物质材料吧，
嗯，
可以供地面一路做一个电梯到太空。
不过大真兄，我在想说长城能盖得成哈，
嗯，
什么东西都能盖得成。
是吧？
对，因为人一个是人，一个是时间，
嗯，
再加上金钱，就是人有这个 idea， 有这想法了，他愿意花钱，
是
给他足够的时间，只要他的经济不垮台，
嗯，
他还真的可以做出一个太空电梯来直达太空的。
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样一个电梯，它到哪儿去呢？它一定有个对岸嘛？
对，它但是这个好玩的是，日本一个叫大林建筑公司的，
哎，
叫欧巴亚喜。Global 全球大林公司啊，它要建造的这个太空电梯呢，比原来我们想象的地球同步卫星轨道的36000公里的还要再长将近3倍，九万六千公里，九万六千公里，对。然后呢，它用磁力的动力车把太空人跟货物运上太空，
嗯，
一次可以载30个人，
是，
不过要得待7天。
七天也可以了，不算太慢了啊。
对对，比火星的8个月好多了。
是，
但是你要坐在一个电梯里头，希望能够躺得下来了，然后发展上7天，到了上太空，到时候太空应该好，大真兄，
嗯，
我甚至可以想象20-30年、30-40年之后的地球环境，
嗯哼，
周边会驻留了许多绕着地球转的半永久设施。
就像我们常常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
对对 对，
有一个大赌场飘的，浮在那500公里、800公里、1000公里以外，
什么人想什么事儿
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赌场，
我想的是什么？
嗯，
是 retreat，
嗯，
也就是一个清静的，嗯，一个退思之地，
嗯，
让你去那个地方能够静下心来
打麻将
啊？不行，
要不是
禅宗吧，或者是净土？你反正你到一个地方，太空净土，哎，名儿都想好了。太空发展一片净土，
嗯，
到那个地方去 meditation 沉思冥想，
该哪糊哪一张。
所以啊，往后30-40年，
嗯，
我相信我们甚至我们这一代，我觉得都是可以极深可见的
啊哈。
地球周遭有好些地方，你只要花点钱买个票，
嗯，
你就可以上去。
半永久设施的意思就是它。反正在那上头环境不大会改变，除非到最后潮流不同了，建筑风格改样了，啊，上去换一换，是这个意思。
倒不只是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得到，嗯，有很多工业的 科学上的需求，这是一个。你要做很多无重力状况底下的结晶，或者发展材料，
是
那边是半永久设施是最好的啊。现在太空站贵得不得了，
嗯，
以后都能够靠电梯把东西送上去组装起来，
是
那就好很多。你弄个平台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你会不会觉得到那个地方观景也不错？
96000公里，你看大概都是黑的吧？
你以前
大概都看一个小蓝弹珠。
对，地球你可以想象，因为它的直径是12000公里，
嗯，
96000公里呢，大概就是8倍的地球直径了。
嗯，
因为地球在前面，你是8倍距离地球远，
是，
所以看出去那就是真的是一个漂漂亮亮的蓝色球了。
嗯，
站在上头，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有惧高症的感觉，
这个很可能会哈。
但是那个地方会是个天文观测的。太棒的地方了。
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方才提到了一个、小的题目，那就是日本准备制造太空电梯，长达96000公里，从地面坐的太空要7天，据说这样的这个设计会使得运输成本要比其他的这个上太空的方式要低很多。
嗯，
怎么个低法？我们来谈谈。
对，他现在讲的是太空船啊，现在太空船每公里的运输成本是22000美金了、但他可能漏了一个单位，应该是每一公斤你运上一公里，大概需要22000美金了。
每一公斤
哦，对，你
我70公斤，我上去要的乘以70了，每、
对
每公里，而且是
对，而且你很贵啊。
我
你很贵，
我犯得着吗
？You are not cheap
。哇，也就是九万六要乘以200美金，再乘上七十公斤
，对，你现代太空船呢是22000块美金一公里哈、那太空电梯也就是日本人想发展的这个东西哈，发展到96000公里的，哎，每公里是200美元，
嗯，
200美元还可以了，
不是，我又不是送一老鼠上去，是不是？
对，然后这个日本公司希望在。又是2030年，
嗯，
能够突破瓶颈，然后呢，它还是需要国际协助的。所以很多时候，大春兄啊，这些所谓的新知科技啊，有一些正是在募资的阶段，
是
他希望发展，就把这个诱人的前景把它摆出来了，丢出来以后吸引大家的注意。你要有兴趣投资的话，他拿到资金就可以往下做下一步。
是，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新闻我们当然看看就好了，它并不是真正的天文新知了。
但是还是有的，有些跟天文新知不见得有关系，我很有兴趣的题目。
所以呢，魏增汤上太空，
哎，这是怎么回事？
日本还是日本人哈？日本有这个 JAXA 是日本的宇航研究开发机构，蛮好玩的。它研究开发不只是太空科技。还要选择未来太空食物到底有哪些日本料理。
嗯，
如果未来你要做商业旅行了，我们刚刚说了，你走到了观景台上面俯瞰地球，仰视太空，这是多美的让你心胸开阔的事情。
是
累了饿了坐下来要吃家乡料理，如果是日本人上去的话肯定想吃日本料理了。那 JAXA 呢就挑了入选了总共有180样日本食物啊，180样日本食物了以后 ，JAXA 从里面挑了33种。那这33种
啊，
里面很好玩的，它包含了白饭、拉面、味增青鱼、豆沙羊羹，还有果冻、果汁、乌龙茶，再加上味增汤
啊哈。
然后甚至海草沙拉、和牛料理，
是
未来都有机会进去。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你要选择进去这些太空食物的内容啊，它不能有太多碎渣子
啊，
因为你在太空上没有重力，你要吃完饭以后，你满屋子飞的都是食物的残渣，那不行。而且呢，它的钠含量不能太高，
嗯，
蛮健康的，
是。 那还得每天还是每顿不能超过一克。
对对对，
我听你刚刚喃喃自语，是这个吗？啊，
是啊，不能超过一克，但它有一个量了，这就上太空以后也会有太空上面的食品安全容许量哈。
嗯，
当然馊水油跟这个什么也不能上去。
嗯，
不过大春兄啊，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哪一天中餐想要上去的话，现在我们看着日本人
是
日本人做很多前瞻性的很遥远的规划哈。那我们在中菜这方面，
嗯，
大家可以来突发奇想了。
如
果真的能够上太空的话，什么菜比较合适？
炸酱面，
恐怕
一桌就进去了。
我恐怕不行，我看你的炸酱面那个佐料啊，
啊，佐料会喷的满脸都是，
对，四散飘飞的
啊，
怎么办呢？你说麻婆豆腐、豆瓣鱼这些都不行，
都不行。
对，所以中餐还得，哎。这倒是
包子，
可千万不能汤包，一咬喷出来，旁边的人的太空人脸上都是汤了。
嗯，是是是，总之要还得真的想一想啊。我想上面油条没问题吧？芝麻满天飞，
不过油条也不要吃太多，就是油条含铝。
是，
对。
好，接下来是系外卫星怎么找？系外的卫星。
哎，对，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有一些新的进展了啊！节目上讲了系外行星，讲了好多年了。
嗯，
那行星旁边呢，应该就会有卫星。那你要找系外行星的卫星，就先回头看看太阳系的大行星跟小卫星有什么样的特征。
嗯，
那我们太阳系里头最大的行星就是木星了。木星的磁场跟旁边第一个卫星，我们叫木卫一。
嗯，
就是 IO。木卫一的名字最简单 ，IO，IO， 对 ，IO 不是 input output， 就是 IO。
嗯嗯。
IO， 然后 IO 表面呢，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它表面跟别的卫星完全不一样。别的卫星你看 Europa、看 Ganymede 这些的，表面都是冰冻的哈，然后像硬块这个样子的。IO 表面是橘色的
啊，
橙色的，有好些黑斑，然后看起来有流动的感觉。
嗯，
原因就是因为 IO 是整个太阳系里面，我们自己的地球除外。第二个直接看到火山爆发的地方
哦，
哎呦，很小
哦，
个不大，
它有多大？
它比它四大卫星里面它是最小的，
嗯，
对，当然还是不小了，但是哎呦，大春兄，
嗯，
那个哎呦，为什么
直径有多少？大概
我不太记得，应该三四千吧，
啊哈，
比月球大一些的印象是这个样子哈，但是呢，这个哎呦，橘色的表面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表面到处有火山，
嗯。
为什么这么小的卫星有火山？因为你想想看，这么小的东西很快就冷却了，
是
从里到外热量跑掉了，但还是维持热量。有火山就是因为木星在它旁边，
嗯，
木星的潮汐力让这个 IO 不断受到拉扯，所以它内部一直有热源存在。好玩的是，您记不记得以前看的2001太空漫游？
那我当然记得，
最经典的
Stanley Kubrick
对他的续集叫做2010，
嗯哼，
太空漫游，
是是，
隔了十年以后再去，他就看到十年前留在那边那个太空船上面布满了一层橙色的粉末，
嗯，
那就是来自 IO 火山喷发以后硫磺
哦，
在轨道里面留下来的粉末，
是
那个导演还真做过功课的，
是的，哎，对了，这个如果哦，我们现在再想象一下，他在拍2020太空漫游。或者是2040太空漫游，
对，
那么那个太空船上还会有什么？
他那时候是这样子，2001跟2010啊，
嗯，
我觉得他也并不是在卖弄技术。虽然你记不记得2001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
哎呦，那个炫目的不得了，好多奇怪东西到处飞来飞去。
嗯哼，
但他的观念上是传递一个讯息，说了木星到后来变成一个小太阳。
嗯哼，
太阳是大太阳，太阳系里最大行星木星点燃了核反应。今天我们知道不可能，要80个木星的质量才能够点燃最基本的核反应。但是呢，木星点燃了，最后一个镜头是一个大的太阳跟一个小的太阳，
哎，
然后太空船就流落在木星旁边了嘛。那所以我倒觉得，你说2030或者2040，恐怕你真的要拍，重点不再玩弄动画技术，
嗯，
而你怎么样创新，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概念来。以前我们不是记不记得大春兄有一个最早最早的那个人类搭的太空船飞了好久终于落在一个行星上头了，
后来发现
根本就是
就是家
地球下
是那个是1970年代的一个科幻片，
对，
一个迷航的太空船
啊，
居然落到一个星球上，必须跟星球上面的人猩猩作战，或者是为伍啊。到最后认为越过某一个荒野就会有新世界的希望。
嗯，
当他们越过那个山头的时候，发现哟，有自由女神像
倒在
那半，对
对
对
对对对，
原来回家了。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苏美新台电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那个题目还没说完呢，系外卫星怎么找，跟着无线电波去。
对，我们想的方法哈，像以前你说拍照或者是用眼星的方法，那个卫星很不容易看，因为太小了。
嗯嗯。
但是从木星跟它的相伴的卫星哈，土卫一木卫一啊，还有土星跟它的土卫二，那跟木星跟它的木卫二，都能够有交互作用。
嗯，
而这个交互作用呢，如果它的卫星上面有电离层，就像地球一样，它是有电离层，有大量电子在里面流动的，那这样流动的电子跟木星的磁场产生交互作用，就会释放无线电波。
是，
因为电子在磁场里跑，就会释放无线电波嘛。那所以你如果侦测无线电波的话，就会知道木星闲着没事，它就是自己的磁场。如果旁边有个卫星不断在它磁场里穿进穿出的话，
嗯，
那产生的无线电波就是额外的东西了。
是。
如果说遥远的系外行星旁边也有一个小卫星，也有电离层，
嗯，
在里面胡乱凑合的话，它产生的无线电波呢，被你的灵敏的无线电波天文台侦测到，就可以确定说这个行星应该有卫星在旁边环绕。
那么，除了无线电波，
嗯，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讯息？可以让我们能够更接近系外的这些个星体的活动，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无线电波，
哎，还会有什么更方便的东西，或者说也差不多可以让我们去追寻的叫蛛丝马迹啊？
你说卫星啊，
哎，
行星的卫星，
对，
我要有一种其实是演星的过程啊，行星演了，然后卫星也演，但是卫星的演星呢，占的分量非常少。
是因为小的缘故，
很小，它很小，
所以我们还无线电波很重要的东西。哎，有个新闻我很有兴趣
啊，
尼加拉瓜首都机场附近遭到轰炸，遭到陨石的轰炸。
对，它的首府马拉瓜附近的国际机场，在九月七号的晚上，可能只是可能遭受到一个小小的陨石撞击，那个洞呢宽12公尺
啊，
深大概5.5公尺。
是
一个锥形的洞，还好它打的是你市郊的国际机场，它不是打到都市里头去。
嗯，
要不然你制造个12公尺的洞，你看它在台北市的话，那个威胁有多大？
十二公尺的洞我打下来，那台北市有一半大概都没有
啊？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吧？
不会，不会，
12公尺很大。
它那没有没有，那很小，是不是12公里
啊？
12公尺，12公尺大概是一条街。
是 是
一条街，如果它那个斜着这样打下来的话，最可怕是它穿过的建筑物，
嗯，
对建筑物的损害是不小的。但是话说回来呢，当地的居民听到了很大的爆炸声，也感受到了空气里面的震波啊，
是，
也闻到烧焦的味道，当时以为是在打仗，对于这些乱的国家啊，这是很普遍的事情。
是，
但是呢，地震测站也撞击，也测到了这个撞击波啊。
嗯嗯。
但是呢，目前没有找到陨石的碎片。
我们常常会发觉有一个地方碰到陨石，可是好像很难找到碎片。
对，但是这个件事情还有一些怀疑，因为科学家估计啊，要产生这样一个洞，它的爆炸力量大概是1吨的 TNT，
一吨
的炸药的威力啊。但如果是陨石造成这样1吨的能量释放，
嗯，
你应该看得到它当初撞下来之前的那一个漂亮的火流星。
嗯哼，
会看到一个
还是会很美，
对，大光亮的东西掉下来哈。
嗯，
但如果你没有看到火，当地居民并没有人报告说看到的火流星或者火球，
是
可能大家同一时间都在看8点档连续剧吧，不是在看天上。但是呢，他说有可能是陨石，但是比俄罗斯那个车里亚宾斯克那个要来的幸运的多了。
是。
俄罗斯那个是2000多人受伤了，
对，那么刚才讲到的这个系外卫星怎么找，现在还要看看系外发现了有水冰云。
这有意思了。我们在太阳系里面，你说我们自己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些巨大行星的大气里面都有水冰形成的冰云，
是，
但是呢太阳系以外的天体还没有看到过。可是有一个研究机构 Carnegie、卡内基，
是
他们利用智利的山上的大望远镜的红外相机研究以后呢，还真的发现了离我们不远的棕矮星。
啊，
棕矮星就不是比行星要大，
是
比恒星要小，没有办法点燃自己核反应的叫棕矮星，
是
就不是一个真的行星。但是呢在棕矮星有一颗棕矮星是 W0855 是离太阳系第四近的类恒星的天体。很近了，
是
很近，所以呢能够找得到它这个上面的大气层的内容。有硫化物，有水，
是
结合成云。所以其实大专兄就说我们出去看以后啊，发觉外面东西跟地球上跟太阳系里的东西也都差不多
啊，
就这个宇宙我们不是太特别的，
是
也是个好事了。我们这边所用的理论跟所制造的仪器出去外面照样可以用。
但是在平行宇宙呢，
那就不知道，那里面那个张大春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王道环先生从来不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看你也常常回避这个问题啊。
对，
平行宇宙
啊，
还可以怎么理解？
就说你如果很不喜欢你自己这个宇宙，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的。
平行宇宙给你多了一个梦幻思考、逃避的所在吧。
而且感觉好像，所有的人在谈的平行宇宙，都表示那个。不论满不满意自己的另外的那个我，好像都已经在不同的命运和这个遭遇里面过得好像还不错，
总觉得那边过得比较好，
是不是？这个是彼岸意识吧？我觉得是对岸的风景好一点。那你还能不能从物理学的角度？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丁肇中先生最近不是又开了记者会吗？
啊，
他说了。可能发现宇宙里面的暗物质，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哈。就是科学家要能够做发表、做记者会，通常是你发现了什么。但如果你只是讲说，可能发现了暗物质、宇宙暗物质的存在。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暗物质构成的宇宙？不过在这边，我们回到原来讲，暗物质的存在。似乎对我们的宇宙今天星云星系能够成型有很大的帮助。光靠气体聚不到一块儿去，而是暗物质先聚集成了重力凝结核，再把这些物质吸过来，然后物质形成了今天看到的东西，暗物质呢就存在我们四周了。
那跟我们讲的反物质又不一样，
反物质跟暗物质是两回事。
是，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只剩3秒钟，没办法讲了，下一回看能不能说一说。